我不知道新年的那天大家怎么过的，过得好吗？有几个人熬到一两点钟的，极少。哎呦，有啊，有些哈，有几个一起看了这个新年的焰火的，不多嘛哈。哦，有还是多哈，大家的手是像这样挤的哈。哎，今年有没有大家注意到有点奇怪的？你们看了墨尔本的和悉尼的吗？都看了哈，有没有留意到一点点奇怪的现象呢？有一点哈，我想可能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跟我们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哈？把我的那个放起来，PowerPoint 就在旁边。另外一个那个 PowerPoint，就在你屏幕的旁边。你先把这个关了。退出来，就在我旁边。不是这个 PowerPoint，我的另外一个我讲到的 PowerPoint。OK，我来。好，神给我们新年很多新的惊喜哈。我也，哎，好。可能神就叫我走下来一下哈啊，让我知道他是主，不是我啊。OK，好，我们看看哈，看到这个吗？啊，都看到了哈。很多人看到这个景象以后，非常的痛苦哈。哎呀，我们怎么2018年就是过不去呀？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大家多留意哈。其实我们基督徒，我觉得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些的生活。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在生活当中，你可以了解这个世人怎么想。如果你去看那些的留言哈，哎呀，怎么这个阴魂不散的2018年还是没有去？这是悉尼他们在庆祝的时候犯的一个错误。当2019年那一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屏幕上打出来的是 Happy New Year 2018年。这个虽然很小，但是我想在很多人的心里面产生很多的激荡，因为很多人这样感受。我好不容易熬过了旧的一年，怎么又要重复来一次？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不知道现在迈入2019年以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的情绪如何？这段的时间，你看我哈，有点活蹦乱跳的，因为我好像很激动啊，觉得新的一年有很多的事情。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跟你我是不是有愿景？跟你我是不是有梦想有关系？当如果我们没有梦想、没有愿景的时候，你发觉生活可能是一些简单枯燥的重复。特别当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经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另外一年又是在重复我们前面的事情。哎，我们都见过了这些事情，所以没什么激动的。但你发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梦想。梦想能够带给我们，或者说梦想或者愿景，能够带给我们人生的目标，能够带给你我生活的激情和动力，能够让你的人生变得非常的丰富，同时能够让你成为一个造福他人的人，你也自己受益。这个人，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管你知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手中的东西你一定很熟悉。他是谁？乔布斯哈，我们老人家杨叔知道他吗？知道哈，你看我们老人家都知道，这个就是乔布斯。乔布斯手里拿着一个什么？iPhone。我们知道 iPhone 是一个什么？革命性的工具。啊，如果你们有留意过乔布斯在iPhone 的发布会上讲的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powerful 的演讲。他说他的电话是集三样设备一身的，如果你们有点印象的话，Apple 对不对？浏览器还有电话一体的。这个的事情，这个的发明对今天你我影响深重。有多少人有苹果手机的？有多少人有我们所叫的 smartphone 的？ 能我们都要极少哈，都要极少。苹果带来了整个手机业的革命性的变化，到今天不管你用没有用苹果手机，你都在用苹果手机所带来的 idea。 甚至包括今天不单单是你打电话的方式，其实你整个人的生活方式都被改变了，对不对？承认吗？我今天不得不承认，今天我 run 教会的方式也被我改变了啊！川普用推特，我用微信哈，我们有很多微信的事工群，对不对？这改变我们整个人如何去接收信息，如何去面对生活，处理事情，社交工作，革命性的改变。但你知道这个改变从哪里来的吗？从乔布斯的一个愿景，一个梦想开始。如果你去留意看他的一些的访谈，你会清楚的看见他很早很早就有一个梦想。他当时看见这个科技的 power， 所以他的梦想是让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科技，都可以使用科技，都可以 access 这些的 technology。 非常的简单，就是这样的梦想引导着他建立了一个 iPod 的帝国。从最早的开始苹果的电脑，到后面的 iPod， 到后面的 iPhone， 到 iPad， 到 MacBook， everything， iTunes， 到今天影响着我们每一个的生活。而且这个人大家知道他去世的时候多少？他只有56岁。而我呢，再过10年多一点点我就赶上他了。这是他虽然这一生不长，但是他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影响极其的深远。我想他是会成为一个被载入人类历史当中的人物。而这个人呢，他的生活你可以看他充满激情，他的目标从来不是赚钱，弟兄姐妹们。他每天的工作从4点多就开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如果你们看到那个网上的一些报道，其实他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开会啊。如果你们留意的话，他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开会。你发觉梦想愿景带给人生活的激情和动力，他甚至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另外让人类不断的进步，追求更美好的未来。反过来，当我们没有愿景，没有梦想，没有意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目标，你就发觉你的生活缺乏着激情和动力。可能每一天早上你醒过来，你很难离开你的温暖的床，甚至在夏天很难迈出你一步去面对你又要去面对的好像充满压力烦恼的另外一天。不单单如此，很有可能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犯错误，你都会恨自己为什么你在同样的错误上面一再的跌倒，一再的摔倒，让你对生活其实充满了无奈苦恼，真的是痛苦。你发觉不单单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同样是这样的。好，我们在讲我们的愿景规划，制定你的航海图。我相信有一个人，我们都是中国人哈，都有一个很骄傲的历史。知道郑和吗？知道郑和下西洋吗？哎呦，我们很一谈到这个热血沸腾哈，你看看我们的祖先多么的伟大。但今天当我们重新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当历史学家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充满了遗憾。在远在哥伦布，在这些的西方的航海家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中国的明朝时期，我们的郑和他已经七下西洋。那个时候中国可以说拥有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舰队，拥有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换句话说中国人可以统治整个海洋。到今天随着更多的那个考古遗迹的发现哈，曾经有一个美国的潜艇的艇长， 专门为此做了个调查研究，花了他很多年的时间，跑遍世界各地，在甚至远远超过我这张图上所显示的地方，在那些地方都发现有明朝后裔的痕迹。虽然今天他们已经和当地人好像都混为一体了哈，但你可以看见他们所有些敬拜的一些的宗教的仪式啊，都点点滴滴带着明朝的痕迹在这个当中。那个时候中国的船，中国造出来的船，可以现在的那些历史学家发现可以装下三艘哥伦布所用的船，三艘，他一次的舰队出去他也可以有28000人，能够在海上航行那么长的时间，能够提供一切的供给，就像今天我们看美帝一样的，他们有这样先进的技术。而且同时中国人去是带什么，他们不是去带战争的，他们带给和平传播技术科学，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时间一点一点往前进的时候，就在西班牙人开始在探索美洲的时候，中国人开始在烧船，把他们造的巨大的宝船烧了，中国人开始在退缩，舰队在缩小，最后航行完全的停止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海技术从此消失了。而这个的消失呢，不是出于什么自然的灾害或者敌国的进攻，非常可惜，出于什么？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毁了。而且这个皇帝毁的不算，还觉得不够好哈，他把所有的图纸全部命令全部销毁，不单单把那个船给烧了，把所有的图纸，所以到今天人们只能够通过一些的游记来想象当时船队的庞大，那个舰的高大，但是很难找到以前到底的船怎么造。而这样我们追究其那个原因，你看到最深的原因是什么？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安于现状，他们缺乏远大的梦想和愿景。今天的历史学家在问这个问题，如果当时他们继续探索，而不是销毁他们的船只，他们的技术，那今天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呢，比较正面一些，对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这个民族不善侵略，啊，其实是寻求和平的，啊，但是我们错过了这个的历史机遇，后面的结果，到今天我们华人都在承担，对不对？啊，中国的落后挨打，其实从明朝就开始，大家不要以为清朝后来怎么样，这个在我们血液里面有的，闭关自守，缺乏远大的远景。所以你发觉当国家民族包括个人没有远大梦想和愿景时，它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当时的明朝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你发觉愿景梦想甚至超越当时他们所拥有的能力，他们的技术，他们的资源，他们的财力，比这些都重要。因为时间在发展，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控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问大家，在新年的时候你有梦想吗？我看月仪在点头哈，有梦想哈，有吗？大家有梦想吗？稍微想一想，我给你一点点时间，你有梦想吗？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有，你的梦想和愿景是什么？你可不可以用一两句话能够把它描述出来？可不可以？好，我不用你们讲哈，可以在心里面问你这个问题。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你这个梦想和愿景是否带给你每天生活的激情和动力？哪怕你面对困难，面对挑战，你每天一醒过来，你想到你的这个梦想，你这个愿景， 你觉得你的充满了力量，你马上跳起来，甚至有时候你晚上睡四个小时两个小时，有吗弟兄姐妹们？有吗周丽？希望我们有，但或许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想啊。多年前我听到一个牧者分享的信息，他和同住的一个老人家打工的，问他生活干什么，他说吃饭做工，做工吃饭啊。今天呢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啊，富裕程度大大的增加，我今天发觉他变了一个，就做工买房，买房做工，做工买房啊。可能是不是啊，可能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现实哈啊，就是为了买房买房买房 OK， 我们就是像这样的循环。但是你觉得你感觉如何？是不是你觉得这个生活太安逸太舒适了，你没有什么需要的想头？尽管可能你现在拥有的超过十多年前你所可以想象你可以拥有的，但是不是你发觉你的生命当中老是缺乏点什么？你没有激情，你甚至不懂得享受生活。当一闲下来的时候，你手足无措，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度过你闲暇的时间。但是我提醒弟兄姐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是天大的功课，你不用再做工了，那时候你怎么生活？我们需要去考虑哈。另外呢，你可能有，但是好像这个东西，你这个梦想呢，给你不了很多的激情和动力啊，或者只能给你一个非常短暂的啊，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哎呀，三个月来你一直拼命，哎呦，你经历过很艰难的这个 interview， 最后你拿到工作，但是上班三个月以后，你就发觉你没劲了，这个工作不就是这样吗？还有的呢，可能是很多人对我们这些中年人或者老年人来说，你觉得你曾经拥有梦想，但现在好像太晚了，你做不了什么，那个时机好像已经过去了。但是我想在这里我特别要激励这样的弟兄姐妹，只要你活着，你的梦想就活着，不管它看起来是不是死了，看起来是不是无法企及，关键在你。我们都知道肯德基的创始人他什么时候开始他的事业的，大家有概念吗？肯德基那个老爷爷，那是他真实的创业开始的形象，知道吗？大家读吗？读点书啊，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东西啊。知道吗？他多大年纪？70多岁，我可以告诉你，70多岁，他建立了直到今天庞大的一个商业帝国，影响着我们今天的饮食，尽管是 rubbish food 哈。啊，给我们带来一些的便利。所以你发现我们需要有梦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梦想愿景。这个东西讲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对未来的一种的设想，那个时候你会在什么样的地方，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你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有个什么信息你要去传达，就是这样。所以让我们在2019年第一个主日开始的时候，或者第一月开始的时候，我们让一起来学习。所以为大家预备的这个系列的信息愿景规划，让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实践。好，我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有4堂，前3堂是我们讲，第4堂大家记得那一个主日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主日吗？第4个主日是我们北华的什么？哎呦，太感谢主了哈！我听到哈，意象日哈，不是这些跟我一起策划的同工哈，是其他弟兄姐妹说出来意象日。那天我会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写出你的、你小组的、我们教会的意象，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带着目标来过我们的生活。我相信你一定会深深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不管你信不信主，弟兄姐妹们、朋友，只要你来到这里，你来寻找，来有目标，你会得到这样的祝福的。好，所以呢，一个很重要的，在我刚才谈，我们那些是很真实的感受的， 有的时候我们的好像梦想给我们带来不了什么激情，让我们好像也很短暂，甚至没有。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历史当中。我们中国人其实最讲究治学先治史，就是从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今天我要邀请弟兄姐妹和朋友一起来看一段的历史，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在尼希米记的这卷书当中。而且我特别提醒你，为什么我们去看它啊？特别一些在寻求信仰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老讲圣经？当你真正去明白这个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民族在灭亡将近2500年以后仍然能够重新建国，而且他们这些的人直到今天，对你去如果去了解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些的科学发明啊，甚至政治运动啊，都跟这一群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的历史值得你我去学习，不单单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因为你发觉如果你相信真耶和这位上帝，历史是神赐给每一个人的礼物，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当中学到我们该学习的东西。刚刚弟兄已经为我们读了这个尼希米记的故事哈，啊，多年前我们也专门讲过一系列的尼希米记的信息。我想这个故事呢，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但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供一点点的背景啊。那个是差不多2500年前啊，差不多就2500年前啊，以色列人啊，他们当时分成北国和南国，北国呢先被灭了啊，最后呢南国也灭亡在一个国家叫巴比伦的手里面哈。啊，当时呢神是说他们因为以色列人不跟从神的律例典章，就刚刚我们听到的啊，他被掳被侵略被毁灭被掳。但是当巴比伦灭了这个南国，其实不到50年的时间，巴比伦对被另外一个强大的帝国波斯帝国所灭。而且波斯帝国一上来以后呢，对各个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在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开始慢慢回归他们的家园啊。第一批呢，有个叫所罗巴伯的人哈，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去，开始重建以色列的信仰中心，就是他们的圣殿啊。到今天我们读到这个故事呢，是另外一个的人，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大家知道啊，不管你家里面摆得多漂亮啊，你那个门没有门，其实倒反是吸引盗贼来哈，所以那个门，那么对一个城市来说，那个城墙非常的重要。那他呢，在440多年的时候，回去修了这段的城墙。今天我们的故事啊，我们不去专注那些的细节，我要邀请大家看的是，这个尼希米的身上，他的经历，他的表现，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学习的？特别今天在我们在谈论梦想愿景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你发觉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哈，当读到一来的时候你不太明白讲什么哈，但读到中间的时候你听到一个官衔，你听到吗大家？一个官衔叫什么？九正哈。九正呢，今天我们可能很难以理解什么叫九正，端酒也还是一个官职啊，那这个饭店里面的 waiter 那岂不太好了哈。其实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酒政是跟国王皇帝什么最接近的人，对不对？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政治暗杀各样的事情，所以只有跟皇帝非常亲近的人才可能去做这样的工作。同时我们知道，当你跟皇帝能够有直接的关系的时候，你的位置是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换句话说，在故事开头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尼希米他的生活是什么？他拥有非常高的职位，换句话说他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在古代我们知道，只要你当官，你的官职高意味着什么？你的经济一定非常充裕哈，你生活一定很舒适啊，就像我们以前可能享受不到的朋友，你没准那个时候你已经可以享受，就是这样的概念。 他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听到了他的家人，我先特别要指出来哈，尼西米呢，他是个犹太人，但是大家不要一下子跑，哎呦，他犹太人淌着犹太的血液，他会做什么事情？我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从犹太人被掳到尼西米，提到尼西米的时候，已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知道我的概念吗？已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啊，不是说哎呀，他好像有这个血液就。而是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一定有点什么东西，他才会去留意这样的信息。他听到的信息是什么？耶路撒冷虽然修了圣殿，但是城墙被毁，一片哀嚎，这是他看到的景象。然后看到这个景象以后，他有什么反应？弟兄姐妹们，哎， Don't worry， 还是去看我的手机吧，不是吧？他很伤痛，他很伤心，他禁食祷告哭泣很长的时间。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时候，当他看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他的心里面有了一个梦想，有了一个愿景，是什么？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简单，不像我们有时候要 present 我们的意向梦想，我们要讲很多，他非常清晰，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就是尼西米的意象，这就是尼西米的愿景，这就是尼西米的梦想。然后在这个后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怎么来祈求神的帮助。他说，主啊，求你使你的仆人今日亨通。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平常的生活，我相信我们也很祈求神让我们亨通，但我想问问弟兄姐妹，让你亨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着你自己，还是为着一个在你周围很真实的需要？无论是你的家人、弟兄姐妹，还是这个世界，你求神让你亨通。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哈，它感人肺腑，而且惊心动魄。我鼓励没有读过的弟兄姐妹好好的去读一读尼西米记。大家知道最后尼西米只用了52天的时间重新建造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网络了一批人，他的梦想分享出来了以后，激励了很多人加入到他的群体当中，一起完成了这个好像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而最后，当然他的工作不单单停在这里哈，他恢复的不单单是城墙，他恢复了这个文化的生活方式，可能这是最重要，但是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但最后当成就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什么？他很骄傲吗？弟兄姐妹们，不，他归功给上帝，他始终说是神施恩于我，是这位大能的上帝，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你看到尼西米是个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评价他，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有梦想有愿景的人啊？如果我们用我们信仰的术语哈，可能大家会有点迷惑的时候，我们讲意向，意向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愿景，你的梦想。尼西米是一个有愿景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想大家看到的是，他是一个为了愿景愿意付诸实施、付出行动、精力，甚至他整个的生命的人，所以他才能够这样去经历这位大能的上帝。他当他了解到需要的时候，他有寻求，他有行动，他这个信息越来越清晰。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知道他是干什么出身的，弟兄姐妹们，纠正，他不是个 architect， 他不是个 builder，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哎呀，这个东西我不做过，我不会做， 我就是这样，我是个家庭主妇。他是个纠正，天天就是端着酒给皇 给国王的。但是他当了省长，他当了这个规划师，他当了统筹师，他甚至当了以色列人的士师，如果明白士师是什么意思的话。 你发觉这一位尼西米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多了去了的君王、王、大能的勇士、设这个睿智的人，但是有多少我们记得呢？但尼西米我们记得，而且你会发觉尼西米他的名字不单单存到我们现在，他将存到永恒。因着他的意向，他去实施，神祝福他，他没有什么缺乏，而且他的祝福不单单在今生，而且延续到永恒。如果你能够认识这位上帝的话，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我想提醒大家，当你在思想愿景梦想的时候，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要去了解。第一个，可能是你我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你舒适的生活、权力、地位、收入都不是能带给你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梦想或者愿景。我们读到这个故事，尼西米他已经做到九正了，除非他想篡位谋逆，他当官也当到头了，但你发觉那个不是做九正、做高官、有钱、有好房子、好的生活，不是他的梦想，不是他的愿景。修城墙，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他们的故里，重新建造属神的国家，这才是他的愿景和梦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对他的看顾，对他的塑造，让他原来没有这样能力的人成为有这样的能力的人。他有了梦想，他一生都蒙神的看顾。你发觉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会讲我心中的梦想，但是提醒大家，自我为中心的梦想不会带给你真正的满足，也不会给你带来多大的成就，而相反，你反而会被自己所困所害。放在一般的环境当中，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世界有贡献的，这才是该你的梦想，其他的东西都是附属物。就像乔布斯，他的梦想，但后面他知道他的财富积累了多少，对不对？但他不会肆意去挥霍，他不会去炫耀，他懂得感恩，懂得去捐助，懂得去影响其他的人。另外一个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梦想，一定是和这位生命的创造主紧密相连。当你我知道真的有一位创造主，我们是他所造的话，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一定是他所设计要我们活出的功能和价值。就像一个器皿一样，他造成一个水罐，只有他是做水罐的时候，他才能够完全履行实现他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在你出生的时候，你就被赋予了生命的意义。你不是猴子变的，你不是那些好像无序偶然的产物。你需要认识真理，你需要看清进化论不过是一个 theory， 一个假设而已。当你能够用信心的眼光看到的时候，你会在神的里面找到你固有的价值。乔布斯56岁就死于癌症，是我们在外面听到他光鲜的故事，但如果你有听他临终之前所讲的话，其实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懊悔，对家庭的亏欠，对孩子的亏欠，对这个世界的不舍。但是我们不一样，但这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的一个光景。有位牧师说过，他说今天的基督徒很多在寻找肤浅的愿景、肤浅的梦想，换句话说，我们放弃我们的主业，我们都在做副业。这个从个人的身上不易看出，但是从大公司身上就会非常的显眼。大家知道这个品牌吗？你看到它你会想到什么？牙膏哈，对，很出名哈，牙膏全世界，就是说好多时候你去买其他的品牌，最后你会发现它那个公司名还是它的，其实它在用 另外的营销模式。但是呢，在华尔街的一个华尔街日报上面，他做了一个的分析啊，看了啊很多这些大公司，非常出名的大公司，在他们产品开发的当中犯了的巨大的错误，就提到这一个他的案例啊，成为商界可能说最有名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呢？大家看下面这个图，你会有什么联想？高露洁他去做冷冻食品啊，这是他要做的一个产品线，但最后是灾难性的结束，甚至被今天很多的商学院里面作为反面教材啊。第一个案例就是讲这个。当这个华尔街日报在分析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有啊 ，Google 也有这样的事情哈，还有那个 Burger King 也有这样的事情，还有这个 Coke。可口可乐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他的结论是说，这些许多的失误，重大的失误，甚至有些让这个公司从此一蹶不振，甚至关门倒闭的，都是他们失去了对他们最擅长事情的关注。他们放下他们的主业，弃接做他们认为很好的副业。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不是正在做神要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我们一心专心在副业的身上？今天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在犯着高露洁所犯着的注定失败的错误，做我们不在行的，做我们不该去做的，追求我们不该去追求的，所以我们生活很痛苦，特别在跟那些不幸的人比较的时候，让我们心中充满了酸楚。我们讲我们说都可以，但你发觉很多的弟兄姐妹活不出那个信仰的力量来，觉得好像 stuck， 敬拜服侍没有热情，对生活没有热情。换句话说，我们不懂得如何来享受神给我们的创造，我们经常要靠外界感觉的刺激，让我们好像有一时的兴奋，但是很快又陷入到一种无力的状态当中去。更重要的是，我们找不到我们的尊严，我们很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外界的肯定，更谈不上我们能够做什么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正在追求肤浅的追求和梦想，家道的丰富。但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慈爱信实同时也是公义的神。耶稣他讲过，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去报应。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再捡西瓜丢芝麻了，让我们一起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哦，捡西瓜，捡芝麻丢西瓜哈、啊、希望大家记得哈，捡芝麻丢西瓜，对，捡芝麻丢西瓜，希望大家这个能够烙到你的脑子里面哈，但是反过来想就可以了哈，信息捕捉到就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我们如何来开启像尼西米那样的梦想？大家想不想知道？想不想？想不想让你的生活充满了激情？从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开始，那我们要该做什么？你要有愿景规划，要为你的梦想，达到你梦想的彼岸，制定那个航行图。我们不要太多，我今天给大家两个小小的建议，就从尼西米的身上。第一个，从你感受到的，你周围感受到一个重要的需要，或者你心中的一份负担，或者你感觉到你有点什么样的责任，从那个开始，从这里着手。但我想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下面的一个行动，你要有行动。当你像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家庭主妇也可以有这样的梦想愿景，可以影响世界吗？很多姐妹在家今天做家庭主妇，很多时候听到丈夫不理解我那么辛苦的确有时候丈夫也不理解，你不就在家吗？我在外面挣大钱啊。我希望让你们看见不是这样，当你的梦想和神 连载以后，你发觉你会不一样的生命。我不知道前就你们看过这个电影没有，我觉得很有意义，很值得你去看。它叫 Lion、不知道中文翻译成什么，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版本、就中国那么发达的这个媒体技术，我觉得你们都应该找到中文的版本。它讲一个的故事，是一对的基督徒，澳洲的，发生在澳洲，就在墨尔本啊，一个澳洲的基督徒夫妇。这位的母亲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的意象，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他也讲的不是很多，但是他就觉得世界上有很多的孤儿需要去照顾。但是我们知道澳洲是很宽阔的，以前更生活环境更舒适，他从小就一个意象，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清晰，他要去抚养那些被遗弃的孩子。结果他们一生，这是他一生的承诺，他和他的先生从来没有生过孩子，他们到印度去领养了这个当中的这个的印度的小孩子，然后过了几年以后，他又领养了一个患有重度精神病的一个印度的孩子。这个的故事就从这个人开始寻找他的那个出处开始展开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父母的故事是一个背景的故事，但是深深激励你的是看见这对父母所对这对的孩子所献出的爱心，到甚至到他长大成人，他要回去寻找他亲生母亲的时候，他们完全的支持，给他创造一切的机会。最后这个故事得以成真，他在印度找到了他的妈妈。我想当这个电影播出来的时候，虽然这个母亲因着这样，她持续了一生受了很多的苦楚，直到后面她的弟弟仍然给他们这个家庭造成很大很大的冲击，但是她的故事感动着我，感动着千千万万看过这个电影的人。换句话说，让人类看见那个人性当中的善良，给对人性充满了盼望。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看见神所做奇妙的工作就是他。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当你感受到一些需要一些负担的时候，你有所行动，你会像这位家庭妇女一样，虽然她可能有其他的职业，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成功怎么样，但是她因着这样的，让她的一生散发出光芒，造福更多的人。最后呢，我想谈一点点哈，因为我们经常讲到梦想意象的时候，有些的特点，我觉得我们特别要留意一点，我在这里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哈。因为很多人有这样想法，我一有意象，特别是神给我的，一来我就会很清楚。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我说为什么你不参加？哎呀，我还没弄清楚啊，我现在神还没有给我很清楚的。我想告诉大家有几个的特点。第一个，真正的意象愿景不一定一来就是清晰的，而且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是不清晰的，因为这是我们出于我们的人性，我们人性经常有需要一种的确定性，要好像有100%的把握我们才去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不是清晰的，但是它一定会萦绕在你的心头，好像挥之不去。虽然你在做其他，一直会来触摸你的心灵，提醒你我要该做点什么事情，我要该做点事情。第三个，不容易。我要告诉你，可能你觉得很容易的事情，没准那个不是你的梦想，不是你的愿景，不是神放在你心里面的东西。你很多时候会感到你无法企及，但这个给你一个另外方面的东西，是让你必须去放弃单单依靠你自己。你觉得你需要帮助，你知道你需要神，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和协作。第四个，随着你慢慢的去深入，你去行动，你会发觉你看的会越来越清晰，而这个的清晰，我告诉你，一定会带给你激情和动力，它会加添你的能力，会给你智慧，让你更深的去依靠他。而在最后，当你能够成就什么的时候，别人看见的不是一个自高自大骄傲的人，而是一个谦卑充满生命力量和光芒的人，因为你把荣耀归给你背后的上帝。 我们都很熟悉马丁路德金，大家知道吗？啊，当然很多人知道，尽管不是信主的人也都知道，他是美国民权运动啊的领导者啊，而且呢，他开始的是非暴力的抗争。他哪里来的？从圣经上来的。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很多人注重于他那个博士的头衔，但其实他是个浸信会的牧师，是他引领着神使用他开始这样的运动，直到今天他的名字被很多地方的人所纪念。美国每年都有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他给我们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在一本对于这个马丁路德金记的 传记当中谈到这样的故事，他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虽然领受了一些神给他的意象，要去面对这个不公平，推翻不公平，但这个中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因为在那个时候，黑人和白人分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像你生下来就是应该是像这样。所以呢，当他提出这样概念的时候，他遭受各种各样的攻击。在有一次他完成了一个集会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拖着疲惫的身体，他要上床和孩子有一点点的时间的时候，接到一个的电话。那个电话里面就像他以前每天接到起码30多次的威吓恐吓的电话，各种的辱骂。当他放下电话的时候，他那个疲惫一下子没有了，他带着很沉重的心情来到厨房里面，他趴在桌子上，他哭泣，他呼求，他觉得那个恶毒的声音一直不能够从他的头脑当中驱除出去，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能够继续下去，他的孩子怎么样，他以后的前途怎么样。然而就在他祷告的过程当中，传记的作者告诉我们，他后来回忆说，他听到耶稣的圣经，他和这个永活的基督在那天晚上相依了。耶稣告诉他，我不会离弃你，你不会孤单，继续往前走，我与你同在。就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深夜里面，这个耶稣的声音大大超过了他所听到那些一切恶毒的声音。从那天开始，他充满更大的激情去面对更大的挑战，引领美国人终于走到了一点点走到了民主平等，真正真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个位置，而且带领他一直到他的余生。最后他是被暗杀死的，大家知道哈。我希望这些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位的里面都有他的呼召，都有他的愿景，关键你我是不是愿意活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在问大家哈，如果你还有一次机会的时候，你会怎么活你的生活？但有一位作家他说，他更喜欢问这个问题后面的一个更有挑战的问题，因为大家经常哑口无言，不愿意去谈的。他更想问说，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你为什么还要过你现在的生活呢？所以他鼓励大家不要找借口，做点什么。在2019年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做点什么。下面呢我出了几个题目，让弟兄姐妹能够，大家朋友哈，你都可以讨论一下，你可以和你的朋友或在小组当中讨论哈。第一个呢，是你在你周围看到什么样的需要。我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只是局限于这个教会教堂这个环境里面哈，打开你的眼睛，我们教会真正的存在不是为了这四堵墙里面的事情，打开你的眼睛啊，然后你觉得你该做点什么，你可以做点什么，然后呢你为此你会向神求点什么。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点点的讨论哈。然后呢，我们预备在这个过程呢，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3个星期的时间哈。我希望这个过程当中你来整理啊，那么利用彼此哈，你来练习陈述你的意向，你的愿景。在意向日的时候，我会来跟大家陈述我的啊，对教会的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另外呢，这个的 不单单只限在我们教会的话，你的生活当中有可以哈，没关系的，只要我们要有，我们一起来思考，让神自己亲自来做这样的工作，让我们真的在2019年得到他的祝福。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其实你告诉我，你呼召我们这群人，就是带着异象的人，因为我们这群人所信奉的、所跟随的，不是人眼睛可以看见、人手可以触摸到的上帝。所以你特别赐给我们特别的信心、特别的勇气、特别的忍耐。你称我们为你的儿女，尊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当我们在2019年开始时候，面对全新一年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祈求你，祈求你赐下你的意象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摆脱那个平庸的生活，让我们不再追求那个肤浅的梦想，让你的梦想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生根发芽，引领我们这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活出一个不普通、不平凡、对这个世界、对我们周围的人有影响力的生命，让我们带着你的激情、你的动力去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2019年成为我们更深经历你、更多认识你、更好服侍你的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能够来领受你要赐下给我们的丰盛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让我们一同来站立，我们继续来敬拜。
用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